的。下面讲第四个科办内容呢，限量见到很多人没有离开这个贪欲的系缚，而与此中所说的这个不相违。那么这个宋词啊，有些人就会想呢，既然在这个相见的这个生贪的这个本体，或者生贪的这个所缘境、生贪的因这些方面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呢没办法离开这个贪欲的束缚呢？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这个什么样的理论呢？从理论上抉择的时候呢，好像是应该可以离开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众生在限量我们所见的时候，很多众生没办法离开这个相见的这个系缚的原因在哪里呢？又如何进行这个离开呢？它主要是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这方面提问题的时候呢，圣天菩萨就回答道：“那薄夫于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薄夫呢，主要是讲这个没有福德的众生啊，像这样的相续当中呢，就是缺少这个福德，也缺少这个智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缺少福慧的众生呢，对于此法主要是讲这个无有自性的法啊，主要是讲这个空性的法。对于像这样的空性的法的话，就是都不生疑惑，一点点的这个合理的有欲心呢都没有产生。从这个方面就是讲他们如何产生，如何这个系缚没办法离开这个贪欲的这个根本原因。那么后面又讲，又从哪个角度可以离开像这样的贪欲呢？啊，就是后面两句就抉择呢，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不管是哪一个众生，如果对这个空性的法略略的升起一点合理的怀疑的话，也能够迅速的毁坏三有轮回啊，从三有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宋词主要是这个高度赞叹这个空性的这个功德，修持空性的这个殊胜这个功德。那么最主要的功德就是讲到能够这个处理轮回，能够获得这个变质的果位，这个方面是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那么暂时为了功德呢，那么就是这个众生通过修持这个空性的教法，能够离开这个烦恼啊，了解烦恼无自性，从这个方面的话可以离开烦恼，去入正道，这方面是他的这个方便。而究竟的话，通过修持空性之功呢，完全就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从修行角度啊，对我们自己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必须要对空性升起一种这个定解，必须要升起一种定解。那么如果是对空性升起一种坚定不移的定解的话，那么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啊，就可以这个熄灭烦恼，非常迅速的就可以这个升起这个殊胜的功德。是像这样升起这个殊胜的功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从他的这个暂时位究竟位，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在暂时位究竟位的时候，都能够帮助自己调伏烦恼和这个断除这个烦恼障、所执障，所以说呢，必须要对它呢就产生一种这个殊胜的信心，而产生对这个空性产生一种殊胜的信心的话，那必须要积累很长时间的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才可以圆满的，否则的话，一般的这个薄福众生呢，对像这样的法的话，就是没办法产生这个定解，对吧？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乃至于就是这个略略的升起这个合理的怀疑的这个机会呢，都是没有的。现在看这个很多这个世间上的一般的这个人呢，他们对这个空性的教法呢，绝对是这个生不起信心的，绝对是生不起信心。所以说呢，他们有的时候呢，口头上说这个出家人四大皆空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解释四大皆空的时候，四大的不知道是什么了他们说酒色财气啊，四大皆空，讲的一般都是这样解释的吧？他们就是说四大皆空就是酒色财气，是四个出家人都要远离，所以说呢就是四大皆空。实际上对四大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一般的世间上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体性的。所以说呢，既然对这个空性方面完全都没有产生这种定解的话，怎么也可能迅速脱离三有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再观察一些这个已经入了佛门的这个人呢，引入了佛门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修行人呢，对像这样的有些师父呢，对这个真上身的这个法呢是比较感兴趣的，怎么样获得一种这个善的果报，怎么样离开恶趣啊，怎么样离开获得这个名声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有兴趣的。但是呢，一旦要说到这个一切诸法无自性，人我法无空性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完全不了解了。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像这样是如何抉择这个空性的，为什么是空性的。他们一提到空性的时候，就觉得呢什么都没有，完全是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当中呢，那么就是产生很大的这个恐惧心啊，完全产生恐惧心。也就是在这样对着空性产生恐惧心的时候呢，他的相续当中有没有一点点的怀疑呢？也就是说对这个空性也许是空性的，像这样的一种合理的怀疑呢就没有产生，因为他很恐惧嘛，非常恐惧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就不可能对着空性的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合理的这个犹豫心，合理的怀疑呢就没办法产生了。主要是因为前世对这个空性的教法串习的太少了，串习的太少，相续当中的这个种子太薄弱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一切诸法的升起实执，认为呢现在一个实有的轮回，然后呢自己是一个实有的众生，修持一个实有的教法，最后获得一个实有的解脱，他认为全部都 都是一种这个实有的。但他就如果跟他说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的轮回也是虚假的，像众生也是虚假的，所修的道也是虚假的，所获得的果也是虚假的，然后最后度化的众生也是虚假的话，他根本就没办法接受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相续当中没有成为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法器。那么这个颂词引导我们呢，主要就是让我们如何了解他的功德之后呢，升起一种这个乃至于升起怀疑吧，因为乃至于升起怀疑呢，也能坏三有，就说明他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非常圆满的。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个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学习了啊，听了很多这个教法了，所以说对空性呢这方面是肯定是空性的这方面呢啊，是可以说是已经产生了，不要说是一个略略生疑，而且说就认为一切说法呢肯定是空性的，但是缺少，有的时候缺少什么，就缺少它的理论，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一部分呢，也许就是有些人呢他就没有就是这个去钻研啊，没有去真正去理论上面去这个寻找它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个道理。如果道理不知道的话，跟随这个校正呢，当然也是有这个好处的啊。自己现在，比如说从现在自己的状态来讲，自己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分别心来讲的话，肯定相信佛菩萨所说的话，佛陀所讲的一切都是空性的，像这样的一切所讲一切都是空性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呢？你如何抉择一切诸法的空性的时候呢？我觉得时候就是没办法抉择。像这样一方面是跟随教正是好的，但一方面呢，通过像这样的跟随教正而产生的这种信心，它是摇摆不定啊，确实是摇摆不定的，它没办法保持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它这个稳固性，或者它的力量是比较微薄的。那么这方面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从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本论当中的后八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抉择空性的根据原因，一切诸法为什么是这个空性呢，从它种种的这个推理的方法一了解之后呢，那个时候相续当中对空性的见解就比较稳固了啊，比较稳固之后呢，当然就远远超离了这个地方所讲的若随略升级了，这个方面就是升起个定解再去修行的话，它的力量绝对是不是一般的。所以说呢，这个一轮坏三由就是说明了这个空性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力量吧，出巨大的能力啊。所以说呢，就引导这个修行人呢，必须要好好的修持个空性的教法。在这个很多这个中观当中，就是引出这句话，说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的这个殊胜。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要相对当中要升起像这样的一种空性的智慧的话，首先呢，要对这个空性呢不要有这个邪见。首先要对他有一个信心，就认为他这个既然这么大功德，我一定要产生这样的这个空性的功德，一定要证悟空性。首先呢，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有了这样的愿望之后呢，就进一步了解怎么样去证悟空性呢？佛菩萨在这个像这样经论当中开示了之后呢，一方面要积累这个福德，一方面要积累智慧，福德智慧两种质量都必须要这个同时去这个积累，必须同时要去圆满。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一种圆满的两种质量之后呢，如是才可以证悟个空性。而且呢，如果要证悟这个大乘的这个二种空性的话，就是说人我法无二空性的，要证悟大乘的这两种空性的话啊，必须要发菩提心。你不发菩提心呢，是绝对不可能证悟这个法无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要证悟这个大乘的空性，必须要修持它大乘的菩提心，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摄持这个空性的质量啊，测试一下种种的质量，才可能成证悟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福德和智慧必须要圆满，福德和智慧圆满的话，障碍肯定小啊，障碍就肯定小了，这方面是绝对的啊。你的相续当中的障碍比较重的话，肯定你的福德和智慧呢就绝对很薄弱的。如果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福慧两种质量是非常雄厚的话，你的障碍是肯定是很微小的，这个是绝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比较圆满的时候呢，迅速就会对这个空性产生这个信心，迅速能够觉着它的这个实相意，迅速就可以修行而证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积累两种，一方面呢就祈祷上师加持呢，还是一种这个捷径啊，确实是一个捷径的。不管在听闻的时候思维也好，还是在修行的时候也好，那么在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文思修的三位当中，不断的祈祷上师加持的话，那么通过上师的殊胜的这个加持力，相续当中就很快就可以契入空性，可以就从有了契入之后呢，就产生定解，产生定解之后呢，可以迅速的从分别心的状态转成到这个智慧的状态。这方面在这个三个位当中呢，就是祈祷上师加持都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这种窍诀的修法。这个方面讲到如是的这个因吧。然后呢，他的比喻当中就是讲到的以前呢，一个商主带领他的这个很多商人呢去大海当中取宝，那么在大海中取宝的时候遇到黑风啊，遇到黑风之后呢船坏了，然后呢就是他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飘到一个海岛上面，碰到一个海岛上，实际上那个海岛是这个罗刹州啊，他们就不知道这些罗刹州当中的这个很多罗刹女呢就变成了很多这个美女的形象，然后呢就是这个和这些商人呢结婚，然后呢就是生子一起生活。 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到很愿意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逐渐逐渐都会把他们吃掉的，一个一个都会吃掉的。那么其中一个大商主呢，大商主的话，他和这个他也同样的和一个罗刹女啊，可以说是罗刹女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这个妻子呢经常告诉他呢，不要往南方去啊，不要往南方去，经常这样讲。他们听了很多次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没觉得什么，后面呢听了很多次的时候，他就生起了怀疑心了。因为他毕竟他还是一个大商主，他智慧啊这方面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超过一般的人的。他就是想了，为什么不能到南方去呢？这个里面肯定有一种原因的。所以说有一天呢，他就是这个悄悄的，他就自己往南方这个方向去的时候呢，好像是在其他的一个传记其他的这个经典当中记载的时候呢，首先是看到一堵墙吧，他爬到一个树上面的时候呢，如果像这样的话，看墙里面的话，就很多很多以前的这个商主啊，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还没有被吃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他去向这个商主对他打听的时候，打听这个这些还没有死的这些商人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商人就说呢，这些女人全部都是这个罗刹女啊，逐渐逐渐的都会吃掉你们的。他一听到这个之后呢，就非常恐怖，他就问到底什么办法呢？他说像这样的，再往那这个南方走，海边的话有一个这个马王。啊，这个巴拉哈马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乘到他的背上的话，就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离开这个罗刹之后，回到这个南瞻部洲去。他就知道这个想法啊，知道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窍诀。那么知道窍诀之后呢，他回来就和其他悄悄和其他的很多很多他的这个500个商人呢，他的眷属的都收到这个消息，他们就约定时间呢，一起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一起到这个马王身边。那马王就同意把他们500个人全部带到这个这个什么飞地这个什么就是罗刹州。那么到了时间之后呢，他们到了这个马王身边，马王就让他们去这个伏在他自己的背上，然后告诫他们，那么等一会儿腾空的时候呢，这个我飞到空中的时候呢，以前你们的这些妻子呢肯定会来啊，肯定会来，就是这个挽留你们，而且还会抱你们的孩子来挽留你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回头啊，一回头的话就会掉下去，然后呢被他们吃掉的。啊，这个时候他们同意了，然后这个马王一起飞的时候呢，果然他们以前的很多的这个像这样的罗刹女的妻子呢，全部在下面这个又哭又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诉说他们以前的这种这个种种的恩爱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然后就抱住他们的儿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祈求他们回来。其中的所有除了这个商主以外的所有的这个商人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办法忍受吧，他们全部回头的时候全部掉下去了，然后呢一个一个被吃掉了。只有这个大商主他自己呢，就是他牢记这个马王的话，就根本没有回头，闭着眼睛根本不回头，所以说就把他就这个马王把他呢从海上面就是这个飞回去，然后呢回到了南瞻部洲。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传记当中，这个讲义当中讲到的话，这个马王呢是这个释迦佛的前世。那么在其他一些经典当中记载的时候呢，这大商主是这个释迦佛的前世啊，这个马王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前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界的，好像是在一个什么经典当中，我看到过一个就讲这个六十大明咒的这个功德的时候，什么经呢？什么
大乘宝光经？
哦，对，大乘宝光经就是那个经里面就是这样记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子有一种记载，所以说莲花论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记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像这样的方便呢，他就是已经离开了罗刹州。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哪个地方说明这个道理呢？就是这个商主他对这个罗刹州的本性略略的甚至怀疑了，略略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稍微剩一点点怀疑。啊，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因，然后呢继续分析，继续观察，最后发现了这个罗刹州的本性，然后呢又这个发现了本性之后呢，又发现了又寻找到了这个解脱罗刹州的方法方便，最后呢是从空中当中呢就是这个飞离了罗刹州获得解脱的。那么这样的话，对照这个宋词意义是怎么样的呢？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一切众生呢都被这个像这样的五欲所诱惑，认为这一切呢都是这个实有的啊，没办法远离的。但是呢，如果你对像这样的这个五欲的体性、轮回的体性，你略略的产生一点怀疑，它是不是空性的呢？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怀疑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怀疑作为因，作为它的根本呢，就会引发你往下面探讨的这种兴趣了。他们既然是有可能是怀疑的，那么他到底是从哪一方面是空性的呢？那么这方面就观察他的因啊，观察他的果啊，观察他像这样的体性啊。放你一个月观察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所有一切世间法全部都是一种空性的，完全都是有自性的。然后呢，再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之后呢，再通过佛菩萨的加持呢，那么就可以于空性道当中呢获得这个解脱，从空性就像这个商主从空中获得解脱一样，从空中飞离了罗刹州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一切众生呢就通过空性的这种正道，那么就可以这个迅速的离开这个三有，迅速的这个获得这个殊胜解脱的果位。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一种方便啊。从他的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就知道呢对这个空性产生的一个定解和这个利益是非常巨大的。 哦，这个方面，这个以上呢就举着了这个第一个问题吧。下面讲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广说呢如何断除烦恼这个方便啊，又分了四个科判。分了四个科判的话，是第一个呢教诲呢必须要现证空性，第二个呢是要追求这个教诲呢追求这个要追求解脱吧。第三个呢是引导修习这个空性的次第，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教诲这个烦恼能够断除。从这样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教诲必须现证空性啊。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必须现证空性的道理。这个呢也分了这个五个科判的啊，分那个五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教导呢应该这个敬重这个实际义啊，敬重真实义。什么是真实义？什么是实际义呢？啊，就是这个一切诸法的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实际义，而且从它的这个因，从它的道，从它的本体这方面都应该对它升起一种信心，升起敬重，然后去修习之后呢，才可以获得这个涅槃的。好，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讲到，人人说合法，增长之解脱。若水不重笔，显人非智者啊。人人呢，当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佛陀。那么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人人不一定是专指佛陀的，菩萨呢也可以称之为人人，还有很多阿罗汉呢也称之为人人，佛陀也称之为人人。当然究竟的圆满的这个人人呢，当然是佛陀，因为完全已经寂灭了所有的一切障碍烦恼。而这个菩萨呢寂灭了一部分，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阿罗汉呢，他寂灭了烦恼障的缘故呢，都可以称之为人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合法，这个地方合法呢也是这个代词，主要是讲的空性的教法啊，一切诸法无自性的空性的教法。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空性的教法的话，是从增长位一直到解脱位之间的这个殊胜的道，究竟的不变的道。像这样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想要解脱的修行者来讲，是必须要依靠的。若水不重笔，显然非智者。如果是一个修行人对这个空性的教义呢，根本不重视，而重视一些世间的这种这个世间的这个因果的修法啊，或者是吧重视一些其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法的话，那么就是显然非智者的，就完全不是智者。哦，这个地方就讲到他这个空性的这个殊胜义吧。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个空性呢，就升起一种这个升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定解呢？因为它从增长至解脱呢，都可以如实的这个安立的。增长位的时候呢，比如说增长位的时候，这个是增长位的时候呢，可以说从出发心一直到实地之间呢，它都是增长位，完全都是在增长，不断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空性的，它的空性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功德呢，从刚开始没有，然后才产生微薄，然后再逐渐的这个深入，最后就是很坚固。像这样的话，就不断到了圣者位之后呢，从现证入定的时候现证，然后呢从二地到十地之间呢，像这样也是原这个初地的时候所证悟的这个法性的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圆满，到佛地的时候呢彻底圆满。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有从这个刚开始出发心位一直到这个十地之间，完全都是增长的过程，而最后的佛位的时候呢，它是获得这个究竟解脱的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凡夫位到解脱位呢，也可以这样安立的。比如说凡夫位呢，从这个刚发心一直到这个加行道的圣法位呢，像这样是一种增长的过程，而是到初地的时候呢，就是解脱从凡夫的话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像这样呢也是可以安立的。那不管从哪个角度呢，都是可以安立的。那么如何增长的呢？也就是说在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那么如何就安立一个增长位现在比如说呢，众生对这个世间八法非常大的这个贪心，而且对众生呢生不起悲心，那么空性在这样的位置当中的时候，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呢，刚开始的时候的空性帮助我们产生厌离心空性帮助我们产生出离心，从这个角度可以安立的。那么为什么从空性设置可以产生出离心呢？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认为一切诸法都是实有的是值得贪恋的，但是呢，通过空性观察的时候呢，就了解这一切法全部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这样产生个空性正见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相续当中就对这个一切的世间的这个有漏法呢产生一种厌离，根本不想去贪住这些法，所以说就想追求一种它的自性一切诸远离一切诸法这个实有的，或者像这样的一种不愿意的痛苦的，像这样自性之后呢，获得一种殊胜解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升起这个出离心的。然后又如何通过空性而升起菩提心呢？也就是说呢，一切诸法众生一切众生也好，一切器世界也好，虽然都是空性的法，但是呢愚痴的众生就不了解这个体性，就还就牢牢的执着一切诸法都是实有的，他就是像这样的话，原一切诸法是实有的，就升起种种的贪心嗔心痴心，而入轮回受很多很多痛苦。菩萨呢，他自己相续当中已经有了这个空性的正见了，他再一观察一切众生呢，他是原这些这个本来不存在的本来是空性的法升起的贪心，所以说呢当即就对他们升起了一种悲心悲悯心，然后呢就升起了一个愿度化他们成佛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悲心菩提心呢，就可以引发，所以说呢这个空性帮助升起这个 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入道的因缘愿力心和这个菩提心，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在升起这样的心的之后呢，菩萨呢必定他必须要使像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不断的增长，所以说他从这个质量道然后在加行道呢不断的这个串习不断的修行，然后呢就可以到见到位的时候呢就是获得解脱，或者解脱之后呢，那他有这样解脱的功德之后呢，他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众生呢全部达到见到的位置。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暂时，然后呢他成佛，通过这个修行成佛，对治烦恼障所知障，成佛之后呢又可以把所有众生引到佛位。因此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自己和他人全部通过空性的修法增长至解脱的过程啊，这个就是完全都是这个需要的。而且呢不仅仅是大乘的人啊，像这样的这个三乘的这个众生呢都需要依靠空性的获得解脱的。比如说声闻乘、缘觉乘，他们俩像这样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个这两种这个暂时乘呢，它也必须要依靠空性的，它征服人物和空性才能获得解脱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离开了这个人物和空性，单单是修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啊，单单是修持一些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法呢，不可能获得这个殊胜的解脱的。而且就像这个沙拉哈尊者所讲的一样，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乘的众生，如果他单单修持大悲心，不修持空性的话，不可能获得解脱，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这个方也是讲到了，你修其他的这种世间的法的话，像这样的这个乃至于修前五度，虽然呢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波的空性设置的话，全部都成了无眼的善根，不可能获得这个菩提果位的。刚刚讲到三层的这个人呢，都需要通过解脱这个什么样的空性呢而获得解脱的方便。所以说必须要这个想要获得解脱的众生呢，必须要重视这个空性的修法。再反过来讲，若遂不重彼，显然非智者。如果对这个空性的教法呢没产生不起信心啊，认为他是这个什么没有必要修学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智者，完全都不是智者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针对有些人的话，比如说密乘的修行者，他认为呢显教当中所觉得的空性教法对于我修习这个大圆满呢或修习本尊法是没有帮助的，没有实益的，我就关心一个本尊，我就是像这样的念一个心咒就可以获得解脱的。那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这个长时间以后可以获得解脱，但是要迅速获得解脱的必须要在空性的位置当中，通过空性的见解摄持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能修所修啊，这方面呢才可以迅速获得解脱的。因此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说必须要重视空性。如果不重视空性的话，那么就是不是智者。这个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什么？所以肯定这个地方我们说在座的人呢，对这个空性呢都是有这个信心的，完全都是想了解什么是空性，因为要征服空性呢，必须了解它的志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呢，再通过如是的这个宣讲功德它的必要性呢，他们可以就是进一步增长啊，渴望获得这个空性的一个教义。像以前的这个长地菩萨，他是为了获得这个空性的这个教法，是如何受了很多很多苦行的。他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从这个前面大圆满前行当中的所讲的这个功啊，就可以知道，他为了获得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呢，实际上呢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才获得了。获得之后呢，什么样功德呢？迅速他就已经获得了这个三摩地门，迅速的获得了这个种种的这个像这样菩萨的功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非常这个重要。而且呢，在佛陀的所宣讲的这个三转法轮当中呢，第二转法轮般若法轮呢，主要是觉得一切诸法自性空。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大的篇幅呢，就介绍一切诸法是空性的这个道理般若十万颂啊，般若二万颂啊，像这般若这个般若一万颂啊，般若八千颂啊等等，乃至于般若心经啊，这方面全部都是这个完全都是觉得一切诸法是空性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同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么广大的这个经典，我们要去一个一起看的，而且从里面发现一个殊胜的窍诀的话，这个对一般的众生来讲是很困难的。但是呢，通过这个菩萨所造的论点，他着重从这个空性如何获得空性方面，直接从理论方面抉择之后，抉择之后呢，通过菩萨的指点，然后我们知道了空性的意义，再去看这个般若经的话，那么肯定就会理解完全佛陀所讲的空性的利益到底是讲什么，不是有，也不是无，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非有非无离开二边的，像这样的这个。殊胜意呢，要通过论点去的见解，再去看佛经的话，完全都了解了，完全都知道佛陀所讲的殊胜利益的。所以说呢，对空性的需求呢，那么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在比喻当中讲到呢，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甘蔗山的话，那么甘蔗山里面上面所长的全部是这个甜美的甘蔗，所以说你到了这样的甘蔗山的时候，应该品尝这个甜美的甘蔗的味道。如果是没品尝而空过的话，就是很可惜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佛法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佛法的这个教海当中呢，也是这个遍满了像这样这个宣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空一切诸法这个相空无二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教法的美味。你们现在如果已经遇到像这样的美味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好好去品尝，没有好好去抉择，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过自己一辈子的话，也是非常可惜的一种事情啊，完全是非常可惜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呢，对空性方面呢，必须要产生一个兴趣。然后这个话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虽然有兴趣，确实有这个想要抉择，但是呢，在还没抉择空性之前呢，就下去一定要把这个空性搞清楚。 但后面一遇到这个真实开始抉择他的理论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走不动了啊，这个方面怎么去抉择好像都是抉择不了空性，觉得这个抉择空性是很枯燥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自己相对当中这个障碍的作怪，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发起这个猛烈的信心，然后呢对他的词句方面逐渐逐渐去这个理解，然后从他空性的主要所讲的意思是逐渐逐渐误入，然后起到上司积累这个质量上忏悔罪障啊，肯定我相信了，逐渐逐渐都会对这个空性的教法呢产生一种这个定解啊，产生这个信心，产生定解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绝对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只要自己下功夫去这个去除它就完全可以。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必然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吧。有些立根者的话，他像这样的话一学到空性马上就可以了解他是在想什么，所以他的能权所权全部知道，但是有些人就不一定，大家他怎么样去这个想啊，怎么样去思维，好像都是想不通似的。这方面就是这个需要这个通过很多的其他的方便法设置之后呢，逐渐你可以对空性方面的产生一个定解的。今天讲到这儿。
诸法等性，本起法界中之现。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种龙七八，七情有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这个两个科判，一个是这个明世俗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四僧与弟子一家，现在正在讲第一则。第一则呢分了两个科判，有断除四颠倒者，修习终时业乐，而这个升起愿菩提心是规则。第二是这个升起菩提心已，修习菩萨行是规则。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四个科判。那么首先呢是证明菩萨行，然后是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是缘离烦恼所缘尽的方便，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呢，是为成就道气而禁止弟子身心的方便，有这样四个科判嘛。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判，也就是讲第八品当中。第八品呢，主要是这个令弟子能够成就这个殊胜的道气，也就是说呢，发起愿力心，然后在这个基础再升起菩提心之后呢，能够接受空性的殊胜教法，那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这样的这个科判的抉择呢，主要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个呢，这个是能够明了就是烦恼能够断除的这个道理，第二个是如何断除的方便，第三个呢是这个明了像这样的这个后有觉生无始有终的空性呢，还是有其他的这个真实意义。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圣严菩萨就这样回答：非不空观空，为我得涅槃；如来说邪见，不能得涅槃。这个就很明显的讲到的，非不空观空，并不是说是把不空的一个法呢，把它通过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把它观想的空性，把它观想的空性之后呢，那么就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涅槃了。那么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佛陀如来说呢？邪见，如来说邪见呢？如来说这是一种邪见啊，通过像这样的邪见修行，就不可能获得涅槃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那非不空观空为我得涅槃呢，这个是很多人还没有了解真实空性的时候呢，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相信当中呢经常认为呢，这个空性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不存在的，然后呢就是有法的话就是实有存在的，然后呢这个看到佛菩萨的经教当中教导修持空性的话，他就认为呢把这个首先这些全部都是不空的法呢，必须要把它观成空性啊，这样去修行，修行之后呢自己内心当中像这样的证悟或者了解这个空性之后呢，就会获得解脱。他主要是从这样的一个方面进行修这个观想的。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呢？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如何空性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意趣呢完全没有了解到，没有了解到。那么没了解到，但是又必须要修行，它是来自于什么呢？也就是说佛菩萨在经典当中已经着重强调了必须要修持空性，必须要征服空性，这个时候才能获得解脱。但是呢他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没有正确的理解到空性的意义，他所以说呢就认为呢这些法呢在我们现在的面前来讲全部都是实有的。然后呢必须呢通过佛菩萨的这个教导啊，这个是这个佛经当中所说的，或者就是这个必须要修持的，作为佛教徒来讲必须要证悟的，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些法呢就是这个比较生硬的方式呢观想成空性的。这样观想成空性的话，实际上是没办法获得这个解脱的。他是像这样的话观成，把这个法观成空性之后呢，就认为在自己的分别念当中啊，自己的分别心当中把这个东西观成空性之后呢，然后自己再圆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念修行，就可以获得这个真实涅槃。实际上这样一种修法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真实涅槃的，不可能获得这个殊胜的果的。因为这样的话是一种邪见。为什么称之为邪见呢？因为这个如果说一切诸法首先是这个实有的法，如果它本性是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就是无论怎么修持也没办法使它变成这个空性， 因为它的本性就是实有的，所以说呢，不可能你通过你的观想，通过你的观想之后呢，你变成空性。既然现在的话，诸法没有变成空性啊，你怎么证悟空性呢？你没有证悟空性呢，怎么能够对治烦恼呢？没对治烦恼，就没办法获得涅槃了。所以说呢，如果一切诸法本身是空性的话，本身不是空性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生应的观想都是没有办法的，完全没有办法。那么还有一些过失呢，比如说呢，如果像这样的法呢，本身是一种这个是个不空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修行者通过长时间的这个抉择，然后呢，通过长时间的这个打坐摄持之后呢，最后在这个初地菩萨的时候证悟了空性。那么初地菩萨在这个入定位的时候呢，你现证诸法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彻底见到了一切诸法的空性的。那么这个就成为一种过失，也就是说呢，菩萨入定的智慧必定要成为灭除诸法的因的。肯定是通过菩萨的智慧把一切诸前现法的全部这个灭掉了，但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啊，这是没办法成就的事实。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这空性的意义呢？空性的意义，那么就是说，并不是说以前这个法是实有，在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空性的教法之前，比如说今天之前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空性的教法，但是呢，今天我们听说了空性的教法之后呢，然后把以前的这个不空的法然后观成空，并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一切诸法本身从无始以来它本身就是空性的。那么既然本身是空性的，为什么众生还会对它这个产生一种这个实执呢？那么主要是从众生他自己的这个相续，众生他自己的分辨念来讲的话，没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没有了解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体性，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妄执而已。既然是一种妄执的话，那么你根本不可以这个信赖的。那么为什么一切诸法从无始的本身就是空性呢？也就是说呢，一切诸法呢，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现，那么它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聚合之后呢，那么才如是显现的。既然通过因缘聚合而显现的话，它的本体正在显现的同时，本身就是空性的，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到的一切法呢，就是这个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同时就是空性的，完全都是同时就空性，显就是空，空即是现。所以说必须从这个角度了解到之后呢，再如实去修行的话，实际上我们这样修持空性呢，只不过是寻找它本来的状态而已啊。一些诸法的它这个本来的状态，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就从空性的这个观点去抉择的时候呢，就去再通过这个见解去寻找这个诸法本身就是空性的这样的道理，然后通过闻思寻找到之后呢，那么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如实安住，而如实去修持。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应该正确的了解这个空性的意义。所以说呢，在很多这个经典当中或者论点当中讲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如何去认识，仅仅是这一点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重新获得的空性，可以说是从所知的法界来讲，它从来没有变化过。所知的法界来讲，从来都完全都是无始以来都是空性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修持这个教法，重新要证悟的话，主要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入手。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内心当中有很严重的实执，通过像这样严重的实执的话，也障碍我们不能见到这个本来的这个体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经教闻思之后呢，那么就慢慢开始认识到，以前我们所这个执着这一切全部是错误的，必须要打破这样的错误。然后呢，就知道它空性的总相之后呢，不断通过这个安住的方法通过这个抉择的方法，通过安住的方法，像这样的话，就是清净内心当中所显做像这样所积累的种种的这个实质的习气，慢慢把这些实质的习气通过空性的能力对治清净之后呢，像这样呢，就是这个自己的心和法界这两者的话就是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获得解脱了。并不是说是有一个心然后一个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心见到智慧之后呢，见到法界之后呢，这个是获得解脱，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和法界成为无二无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已经获得了解脱，已经证悟了空性了。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像这样的空性的法呢，绝对不是不空观空的。如果是不空观空呢，就是决定要入歧途你没有像这样的一种理论的话，不空观空的绝对要入歧途。那么像这样的话是一种邪见，通过像这样的邪见修持的话，永远没办法获得这个涅槃。因为像这样的话，你这样不空观空的这个它的本体，它修行这个本体，你不管修很长时间，一像这样把这个诸法观成不空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呢，完全都是一种分别念的修持，和这个究竟的实相意呢，一点边都没有沾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根本没办法获得解脱。而真正的通过观想通过了解一切诸法本身就是空性，在最初的时候虽然它也是一种分别念，但是这个分别念像这样的一种分别念呢，可以说是和这个法界的实相是比较契入的和比较相合的。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比较这个接近的缘故呢，所以说不断的这个串习，那么最后就可以现证，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呢，对像那样道理必须要认识的比较透彻，否则的话总的目标没有这个抉择到了之后呢，那么我们以后所抉择的像这样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都是这个白费力气而已，没有一点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只要是刚开始知道这个诸法本身就是空性的，现在我去怎么去认识到它啊，从这个角度的话就是入门的话就是对了。所以说自己的一切努力的话都是朝这个证悟空性方面正确的方向在努力，所以这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比喻当中讲到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丘和那个沙弥，他们两个呢住在一起啊，就是这个沙弥依止这个比丘吧。那么就是这个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比丘呢饮用这个飞石浆啊，按照戒律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允许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沙弥就说呢就给他这个师父讲，他说呢你这样是一种是不是犯戒的行为呢，因为在这个戒律当中是规定比丘在过午之后呢就不能饮用飞石浆的。那么这个比丘说呢这个是这个没有过失的。为什么我没有过失呢？因为我已经通过观想把这个飞石浆把这个果汁都已经观想成了清水了，所以说呢我喝的时候实际上在喝清水和这个没有犯戒律，他就这样这个回答的。那么这样回答的时候呢又过了这个几天之后呢，他又让这个沙弥去取一些这个香料的果汁来。那么这个沙弥呢就记得他这个师傅的话，然后就是取了一些这个清水来。所以清水来的是献给他师傅之后呢，师傅就是这个肯定很不高兴的，他本来想喝其他的这个好东西，想喝这些这个橙汁啊，想喝这些甘蔗汁这些。但是呢就是看到他的弟子端一波清水，肯定就不欢喜了。那么就是喝斥他的时候呢，这个沙弥就是说，那么师傅你上次不是说呢通过观想可以把这个果汁观想成清水吗？现在的话也可以把通过观想把这个清水的观想的果汁，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做了这个回答实际上这个比喻说明的道理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法本身它不是一种这个就像这样这个清水和这个果汁一样，在名言的体系当中呢，那么可以说是根本就是不相同的法，完全都不相同。当然如果在圣意当中的话全部都是不成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就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在名言的显现角度来讲，从名言的显现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清水的它构成清水的因缘和构成这个果汁的因缘，从它们的因来讲完全不同。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不同的因呢所产生的果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名言的体型上面，清水不是这个不是果汁，果汁不是清水。所以说呢就像这个比丘所说一样，它可以通过观想把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像这样的清水的观成清水，像这样的话就是完全不对的在这个世俗的名言的角度来讲就是不对的法。那么同样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呢，应该了解什么样的意义呢？也就对照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宋词的时候，同时对照宋词的意义也是同样的。如果你本身认为像这样的一切诸法显现本来是实有的，完全都是不空的，但是呢为了随顺经教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就把就很生硬的把它观想成那个空性的，像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任何实意完全没有任何实意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修下去的话永远不可能得到解脱，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教导我们应该了解的意义，就是要从根本上觉知到就认识到现在我们修空性呢，就是把这个本身是空性的法把这些方面去观想，从这个方面去修行。所以说呢就是这方面就是它这个对我们的修法来讲它的这个指导意义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嘛，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从这个流转的次第而去除还灭的次第，从这样讲的。那么从这讲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提问既然一切诸法它不是把不空的法观成空性，那本身就是空性的，既然一切诸法本身就是空性的，那佛陀为什么还在佛经典当中这些宣讲这个一切诸法是无常的，或者一切诸法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的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流转的次第有什么样的必要呢？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吗？既然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那么直接去除空性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再去这个宣讲其他的这个入门的法。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颂诗所介绍的内容的话，就是实际上就讲到了二谛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个诸佛的这个经要的教法的话这个缺少了二谛的这样的这个知识或者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的话，就绝对没办法去入的。那么世界上很多人呢就不知道二谛的这种分类，不知道什么是世俗谛和圣意谛的缘故呢，往往把两者呢就是这个混淆起来，很多时候就是混淆了。那么讲空性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空性的这个理论呢扯到世俗谛当中来，像这样的话就觉得既然是空性，那么现在我们一切的像这样众生呢，一切的因果全部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问题的混淆起来。但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这个世俗和圣意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两个问题，虽然中观中他自己所抉择的真实意来讲的话，那么他一般来讲对这个世俗谛的方面的问题呢是不广做抉择的。 啊，不广做抉择，所以说它主要是抉择一些这个显现法、一些世俗法，它的体相就是空性的这一部分的。但是呢，一般的众生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直接去除这个生与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还有这个诸大论师在论点当中呢，都提到了这个二谛的概念。通过像这样二谛概念把这二者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什么时候在世俗地当中讲的时候呢，主要是在世俗当中讲的时候呢，有因果、有众生、有轮回、有涅槃等等。那么在生与地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一切轮回啊、涅槃那众生啊、因果啊，全部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啊，所以说这两者一分清楚之后呢，就帮助我们这个很清楚的了解到空性的这个意义了。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意义的话，主要是讲佛陀宣讲世间的理由，宣讲这种流转的次第的话，主要是为了引导众生趋向涅槃，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个宣讲的。何经说世间啊，彼即说流转；何经说圣意，彼即说还灭。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呢，就主要是讲世俗地，那么圣意呢，主要是讲圣意地，然后呢，这个人流转呢，主要是讲众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因流转的，还灭的话，那么从什么样的因啊，就是这个趋于这个解脱，就从这样的角度进行抉择。那么佛陀呢，就宣讲了很多这样的佛经，可以说总的归纳起来的话，有十二部经教。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十二部经教当中呢，三藏十二部呢，在这样的一种经典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些这个所有的佛经呢分成两大类啊，可以分成两大类来抉择。虽然它的内部当中又可以分很多类，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可以说从两大类进行抉择的。那么一大类的经典呢，它主要是说世间啊，从世俗地的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另一大类的这个利益呢，主要是从圣意地的角度来抉择的。那么宣讲世俗和宣讲圣意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也就是说，刚开始讲的是何经说世间，彼即说流转。那么如果是在说世间上的众生的这个痛苦啊，现在众生的这个业啊，众生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无名愚痴等等，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肯定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讲流转啊，彼即说流转。那么这个让彼即说流转呢，并不是说这个佛陀教导众生如何流转的方式，并不是说从这个角度去这个驱逐的啊，不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啊。彼即说流转呢，就是众生流转在轮回当中的因是什么，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从这个正确的方式呢，觉得这个众生流转轮回的这个根本因。那么为什么觉得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众生对自己流转了轮回当中的这个它的原因呢，就是很迷茫的，根本不知道。一部分众生呢，就认为是个无因啊，比如说顺势外道啊等等，他就认为众生呢就是这个没有因啊，那就是这个突然之间就这样这个自然而显现的，根本不需要依靠什么因缘。另外一部分众生呢，他这个只为非因。啊，所以非因呢，比如说是这个顺势外道的自身呢，还有罗行外道的他身呢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是罗行外道的他身，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圣门外道的这个他身，还有是所讲到了这个罗行外道的共生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认为通过像这样的因而产生的众生呢，就是或者就是这个自心当中产生的，或者通过这个实有的其他的因缘产生的等等，但实际上呢这一切呢完全都不是一种这个因。还有一些人就比如说这个大自在天派，他们就认为是大自在天所造的，好像这样有些认为是梵天所造的等等，像这样的话讲到很多很多这个众生这个成为众生的这个流转的这个因缘，但是佛陀通过他的智慧抉择之后呢，这一切全部都不对啊，全部都不正确，无因呢不可能产生的，而且呢非因呢也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既然这样的无因非因都不能产生众生的话，那么众生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因缘流转的呢？佛陀就讲到了缘起啊，通过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就讲到了这个缘起生的这个概念。所以说在入尊论当中呢，破完了这个自身共生等等像这样的四生之后呢，紧接着就宣讲缘起生啊，一切诸法在明言当中呢可以成立是这个因缘产生的缘起产生。那么说到缘起产生呢，最主要的理论就是讲到的十二缘起，通过无明然后像这样的一种无明呢，然后造业，然后呢就是入胎啊，然后就是在胎中位啊，然后出胎位啊，不停的这个通过爱要取等等，像这样的一环克一环呢，像这样的话就流转下来了，从这个方面流转下来了。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众生有境界的流转次第。那么就是七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七世界虽然我们说是在不分析的情况下呢，它有外在的这种因缘，比如说种子种子从种子而产生的，像这样这个苗芽等等，像这样的从不观察的情况下呢，有这样一种显现，或者是从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等等，像这样的话它通过这个极微而这个产生的四大而产生的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但是呢这个方面都是在不经过观察的情况下呢如是成立的。如果真正详细观察的话，这一切呢，所以说有情世界、气世界呢，完全都是众生的心所造，都是从众生的习气当中所这个显现出来的。所以说，说到最根本，说到最究竟的话，还是要落到众生的这个心上面去还是落到这个众生的心上面去的。所以说，众生如果有心有这样的一种烦恼心的话，他绝对会造业而不停的流转在七情世界当中。
如果通过这个种种的方面把这个心熄灭之后呢，那么就可以这个终止它而流转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的这个抉择。佛陀呢，就是这个彻底见到了众生如何流转的这个真实意。所以说，在佛经当中呢，就是这个宣讲了这样的道理，就宣讲了一切众生从无明乃至于老死之间的像这样的流转的过程。所以说呢，佛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一切啊，这个众生呢，比如讲到苦地，讲到苦地的时候呢，讲完之后呢，那么为了宣讲他的因呢，就讲极地。那么这极地当中呢，有这个啊这个烦恼，有这个业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讲到它的流转次第，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佛经当中在讲世间的讲世俗地的时候呢，可以我们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种知道思想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哦，这一部分经典呢在宣讲这个众生流转的次第，肯定是世俗地的，完全是世俗地流转的次第的。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何经说圣意，比起说还灭。如果在佛经当中讲到了一切这个业啊是空性的，一切果是空性的，一切相近的众生是空性的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讲空性的时候呢，啊讲到圣意地的时候呢，比起说还灭，佛陀肯定是在讲众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还灭的道理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证悟寂灭，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成为圣者的，像这样的一种过程啊，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一方面讲的话，讲世俗地方面就是属于不了义的经典，然后呢讲这个圣义地空性的方面的话，就属于了义的经典啊。这个入尊当中呢就是这样这个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何经不管什么样的经典，它讲到了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空性方面的这个圣义地的话，它肯定就是说还灭的。但是这个圣义的话，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抉择方法。比如说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有两种抉择圣义，一方面是就从空性方面只要是这个讲显现的、讲世间的这方面，全部是世俗地。然后呢，讲圣义方面的话，讲空性这方面的话，那么全部是圣义地，从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第三种法呢，它就不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像讲到了这个最为这个清净的能取和索取无二的，像这样的一种真实义的法界呢，就是圣义地。除了这个之外，能去说起不相同的，这个完全都是这个世俗地。所以说从第三种法人的这个方面抉择这个圣意的时候呢，单单是佛陀的境界，单单的佛陀的境界呢，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就是这个究竟的圣意地。因为在佛陀的境界当中呢，能取所取完全泯灭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智慧和他的这个什么呢，像这样完全成为这个一体，实相和现象完全成为这个没有分别的，实相也是这个，现象也是这个，它没有这再这种分别。那么就是除了佛陀之外的，比如释迦牟尼佛呢，他还有障碍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这个实相和现象还是分开的，还没办法就是这个真实的原理。所以说从第三段法论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第二段法论来讲的时候，只要是显现方面的法，不管是佛陀的智慧也好，还是这个菩萨这个修道的这个次第也好，还是众生的种种显现，这完全都是一种世俗。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空性，比如佛陀的这个佛陀的智慧显现方面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的显现，他的本性是空性啊，或者这个地上菩萨的他们种种的修道的本性是空性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圣境地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讲呢，在什么样的这个方面呢，就在这个本论当中，因为是这个跟随这个般若经典跟随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进行抉择也就是说跟随这个智空的观点进行抉择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何经说圣意应该理解成何经说空性的像这样的意义的话，那么他就是在讲还灭的次第。为什么讲空性就必定是还灭的次第呢？因为像这样的话，众生流转轮回当中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自己是可以说是无声的，在实相当中呢，在圣意当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还有这个气世间呢，都是通过自己的习气所显现的，根本也是一种不存在等等。像这样的话，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虚妄的这个执着外境或者自己是实有的，而通过像这样的话积累业而流转轮回。那么宣讲了空性的道理之后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众生了解了空性的意义，那么就可以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熄灭贪欲熄灭贪欲，熄灭嗔恨，熄灭愚痴。因为你知道了空性的缘起道理之后呢，绝对没有愚痴的这个方面通过他的光明的智慧呢，光明的智慧产生的时候，他愚痴心不可能产生。那么愚痴心不可能产生之后呢，他这个从无明愚痴当中所产生的这个贪嗔痴等等种种的烦恼也逐渐都会熄灭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根本的无明方面一对治到之后呢，了解到了这个诸法的实相的圣意知道了相见有这样的光明的智慧之后呢，他们的无明方面的这个唯品必定熄灭。这方面第一个一面熄灭之后呢，后面的这个行识等等，像这样的一个十二缘起一个一个的马上都会熄灭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还灭的次第怎么样从这个这个轮回当中呢获得涅槃的这个方法就是从空性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安立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就了解到，或者从还有从其他地方可以解释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圣意地，在圣意当中呢，一切诸法完全都是这个空性的，完全都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像这样众生呢，像这样一种轮回的等等的概念。所以说呢，了解了这个意义，安住在这个意义，现证这个意义之后呢，那么可以说是熄灭了轮回轮回呢本身就是一种虚妄分别心而已，完全都是虚妄分别心。所以说呢，熄灭像这样的一种熄灭像这样的这个虚妄的这个显现之后呢，自然而然显现它的真实意。那么这个真实意是什么呢？这个真实意就是解脱道。 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何经说圣意比经说幻灭，它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呢，作为我们来讲呢，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到啊，只要是相见的讲到这个种种流转的次第的时候，全部是世俗。然后呢，讲到这个这一切流转的过程呢，所有一切法完全都是空性的，觉得这个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幻灭的次第了。那么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为，而且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吧。为什么虽然一些做法是空性的，但是还是要宣讲这个，还是要宣讲这个相见的世俗地流转的过程的原因呢？那么就是这个众生一下子呢，马上了解到空性的意义呢，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首先呢，啊，诸佛啊，首先是诸佛呢，经典当中宣讲一句话：缘起生。啊，缘起生。那么讲到缘起生之后呢，就破除了很多很多这个邪啊，很多就是这个虚妄的这个执着、不正确的这个观念呢，这个是已经破除了。破除相见不正确的观念之后呢，那么它已经成了一种这个相当的，可以说成为一种法器了。成为一种法器之后呢，它就会这个再会这个寻求这个缘起生到底它的体型是什么呢？哦，缘起生的体，那如果了解到这一步的时候，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呢，佛陀就啊，见到他已经根器成熟了之后，就来宣讲这个缘起生呢，实际上它的本性就是空性啊，这个时候讲到这个缘起生的本性是空性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圣意地的这个境界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如何是从世俗过渡到圣意当中的时候，就是这样过渡的啊，就是这样过渡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过程嘛。首先众生的执着一切诸法是实有的，然后呢通过缘起的教理之后呢，哦，了解到这一切都是通过因缘而产生的，一切都是缘起的。那么再从第三步境界呢，这个缘起到底是什么呢？这缘起呢，就是因为是缘起的缘故呢，它的体性就是空性啊，就是接触到空性的交易，一接触到空性的交易之后呢，啊，就可以知道嘛。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这个圣意地的，啊，一接触这个方面呢，就是已经离解脱就非常这个接近的。所以说从这样的话应该了解的，因此说呢，宣讲这个流转的次第，主要是为了这个，成为法器而去除圣意地的这种方便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你觉得的。那么在比喻当中讲到呢，就是这个这个要去除一个山洞吧，要进入一个山洞的话，必须要把自己身上的种种的这个累赘的东西呢，必须要摘下来，才可以呢，就是深入到这个山洞当中去。我想可能像这样的山洞可能是一个小洞吧，否则是一个很大的洞的话，就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进去的。比如说呢，像以前的话，我们去峨眉山的时候九老洞，那洞特别高特别大，所以说背着被子都可以进去的，然后不需要把身上的东西摘下来的。但是这个地方肯定是讲这个比较小的洞啊，一些比较小的洞呢，你如果衣服穿的稍微多一点的，好像都进不去似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必须把这些方面呢，全这个身上的多的衣服啊，像这样的这个零零碎碎的东西必须摘下来，才可以这个无有挂碍的进入了山洞当中去啊。比如听说拉萨有一个这个一个洞吧，好像是一个以前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一些出家空性补修行的时候呢，变成一个血珠子，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钻到一个洞里面去的。这样的洞的话就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呢就可以进得去啊，自己有信心的话就可以进得去。所以要进入像这样的小洞的话，肯定也需要这个把身上的东西摘下来，或者还有五台山的佛母洞啊，肯定我听说是有这样的一种洞吧，好像呢也是这个很小的，然后自己如果穿着很厚的衣服，好像也是进不去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然后呢，就是以前我去波尔多神山的时候，也有个像这样很奇怪的洞，也是这样的很小很小的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要进去的时候，首先做好准备，然后把这些身上的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行李啊、包啊这些全部都要这个摘下来。然后呢，就是还要经过一番祈祷啊，不经过一番祈祷，还是好像是有成问题似的啊。确实是好像听说以前的很多传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洞很奇怪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是业障比较重的人，他就怎么样进不去啊？不是很大的洞，但是呢，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很胖的人能进去，但是很瘦的人呢不一定进得去。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首先做祈祷，然后呢再往里面钻。所以听说好像钻一次要清净很多罪障，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确实很小的，钻进去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好像是夏天吧，我记得好像夏天的时候去，夏天的时候去的时候只穿一个内裙，还要穿一个这个外面的一个外裙而已啊，身上的话就是一个背心，像这样的一种衣服。然后钻的时候呢，它是往上面钻的，所以说往上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还是很困难，钻过去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卡住了。我是从上面我回到下来的时候，就好像卡到那个洞里面去了。那个好像是个时候是什么，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嘛，腰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个捆裙子这个地方，好像是很多这个遮了很多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遮在一起的，所以说显得有点大。下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卡住了，好像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有10秒钟，我就肯定要相信肯定要死在这个地方了，绝对没办法活了，就是有这样的话。所以说那个时候很恐怖的，就是这样最后呢好像还是通过这个突然想到了要祈祷，必须要祈祷，是不是业障很重，所以要祈祷一下，祈祷后之后慢慢就是这样下来。
所以像这样的洞要钻过去的话啊，必须要把身上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啊，必须要都要这个啊，弄得没有牵挂吧。好像听到一个很胖的一个喇嘛，以前去的时候，很胖的喇嘛，他钻了一次没钻过去，然后他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伤心，很失望。他就是想他业障很，他的业障很重的，所以说他想要过去的时候，他就在下来的时候又祈祷这个莲花大师，努力的祈祷之后呢，又钻又没过去，然后他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了，然后全部脱光之后，他这个无论如何就死要过去，他有很猛烈的信心，所以说最后呢，他还是就钻过去了啊，身上挂了很多这个口子血口子，所以像这样的话还是过去了。说像这样的山洞的环境，多一样东西肯定是过不去的。像这样的话，确实从这样的一种比喻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要征服这个圣义地啊，要征服圣义地的话，就是这样的。你必须把身上不像这样的话，众生的这个身上的种种的障碍要去的差不多了，你才能成为这种法器，你才能真正的就是征服像这样的这个圣义地了。那么现在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障碍，必须要你了解一些诸法不是无因生或者不是非因生的，这个必须要了解。这个不了解的话，你不能入道，你不能去入这个佛道的修行，这个是第一个障碍啊，这必须要遣除的障碍。那么这个障碍遣除完之后呢，那么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那么这个第二个障碍呢，必须要这个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必须要对轮回生起厌离，你对轮回生不起厌离心的话，你还相续当中对像这样的这个轮回很贪著，就说明你相续当中的这个心理当中的包袱还很重的啊，贪这个贪那个，因为轮回当中的这个法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话，肯定在你面前显现的越狱的法也是无量无边的，在你面前显现的这种这个嗔恨的法也是无量无边的，还有除了这样的法之后，还有一个相当一部分法是帮助自己产生愚痴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没有对整个轮回都升起个厌离心的话，贪这个嗔那个，然后还要产生一些无明愚痴的话，那么自己相续当中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必须要这个把这些负担全部这个全部就是这个抛弃掉。啊，抛弃掉的是他的这个家庭是什么呢？必须通过这个经教了解到一些诸法是痛苦的体性，然后呢去这个发起这个解脱的心，发起了解脱心，只要你什么时候发起这种解脱心的时候呢，那么整个轮回的这个重担呢负担呢，可以说在你身上已经非常轻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真的通过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没升起厌离心的时候呢，确实这个自己想这个想那个，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这个种种轮回当中的琐事他绝对做不完的，既然做不完的话，你没有办法放下一些包袱去专心修持这个圣义地的法。所以什么时候你看破了世间之后呢，觉得这一切法全部都没有意义，却只有就是获得解脱啊，去除空性才是真实有意义的话，什么时候升起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所有轮回的琐事在那一刹那已经放弃了，全部已经放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修持这个圣贤地的法呢，就马上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可以去入啊，就完全可以去入的啊。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像这个进这个山洞一样，这个山洞可以说又小而且呢很深的，那么你要进入这个山洞之后呢，必须要这个没有什么障碍，没什么挂碍。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这个要去除空性的话，也可以说是它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随随便便不可能去除的，而且这样的空性的教法是很甚深的啊，非常非常甚深。所以说呢，要进入这很甚深的这个法当中的话，你必须要你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一种根性才能够去除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必须要这个佛陀宣讲这个四树地的这个它的这种什么呢，它的这种这个原因呢，就是让我们去掉不必要的很多很多这个包袱，专心致志的修持圣义地法，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下面讲第三个磕绊呢，那么就是教导应该这个断除对空性的畏怖，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教导的。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那么空所谓的空性呢，一连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一切诸法无自性啊，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那么既然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那么一切业果难道不是已经成了空性的吗？既然没有业果的话，没有业的话，怎么通过业而产生的这个解脱呢？那么这方面就是完全不依理了，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非常恐怖。啊，大乘经典当中呢，就讲到这个空性的教法是非常值得恐怖的，这个像这样一种对境。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一种恐怖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像这样的恐怖呢，就是多余的，因为他完全没了解到空性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相而无自性的意思。啊，主要是从这个无有自性，这个诸法的显现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觉着中观的时候呢，可以说它是这个觉着空性的时候，它可以说是空性的。然后呢，在这个明眼地当中觉着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是绝对有显现的，它显现的是个不破的，而且破也破不了的。为什么破不了呢？因为像这样的显现法呢，是从每一个众生的内心的习气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你内心当中有这个习气存在的时候呢，它这个习气就会显现外面各种各样的法。你所以说你把外面的像这样的一切法一个一个想要去破除的，这个做不到的事情，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怎么破也破不了，而不仅仅是凡夫位，就是初地菩萨啊，地上的菩萨一初地的时候呢，都要在面前的都要显现各种各样的显现法。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说呢，没有破显现的中观，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既然有这样的法的话，实际上中观所抉择的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是无有自性的，它没一个实有的不是一个有这个实质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了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了解之后呢，那就知道呢实际上这个中观中在讲空性的时候呢，它并没有破除显现法的本身，或者呢没有否定这个显现法它的种种的作用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没有破除的。所以既然没有破除的话，那么在抉择空性的这个同时呢，也觉得到了一切诸法因果的这个不虚的道理，然后呢他这个善因和他的这个恶因，然后所结的善果恶果啊等等，或者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呢，那么通过这个福德对治这个他的这个障碍，通过空性去对治他的这个障碍，这方面呢都是从他的名言的显现当中讲，它的作用是不灭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名言当中显现的时候呢，业果还是存在的。结果存在，因果存在的，也通过修持殊胜的佛法呢，那么就会获得一种解脱果。像这样一种这个名言理论呢，还是存在的决定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在圣业当中呢，虽然没有这个轮回，也没有这个像所谓的解脱，都是空性的，但是在这个众生的面前，肯定有轮回。然后呢，通过这个我们了解了轮回的因是什么？轮回的因呢，就是它的业和祸，像这样的和业和烦恼这两者。所以说呢，有这样的因的时候呢，它有这样的因的时候，虽然这一切都在空性当中没有离开空性而显现，但有这个业祸的时候呢，必定就会显现它的这个不愿意的果。然后呢，在这个世俗的当中，通过种种的修法对治这个业，对治这个祸，只要这个业和祸它的这个根本，它的因缘没有了，它的因缘就是这个消失了，它的因缘消失之后呢，那么就会显现它的解脱果。所以说在这个名言当中呢流转呢，或者像这样的解脱呢，都是可以安利的都是可以安利。所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必要升起这个不畏心，没有必要升起不畏心。所以说呢，如果了解中观的意义的时候呢，就对这一切呢都了解的比较清楚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若汝身部位皆非有何为，若实有所作，此法非能灭。也就是像这样升起一种部位性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若汝身部位皆非有何为呢？这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其他这个宗派的观点。如果你们呢对这个空性升起了部位心，皆非呢就认为呢，既然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业惑烦恼，一切众生，一切佛一切像这样解脱的都是空性的，皆非的话有何为？那么现在我们修一个法到底做什么呢？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我们现在修道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就没什么修的，没什么修的了。现在难道不是，如果现在不修呢？按照佛经的观点，现在如果不修行的话，以后就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这方面也是不对的。然后呢，就是佛经这个中观中当中所讲的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这个也是和限量相矛盾的，因为我们限量在我们的面前就看到一些众生是存在的，像一些善法大力存在的，中观说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个和限量相矛盾的。或者就是说一切都是空性的话，没有它的果也是没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修持了很多很多这个善因之后呢，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完全没有意义呢？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就是若汝身部位皆非有何为呢，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实际上如果从正面回答的时候，一个一个都可以给他们做解答，那这个时候呢圣贤菩萨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反方面去，从个反问的角度，那么破除他的观点。若实有所作，此法非能灭。但如果按照你的观点，业因果也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轮回也是实有的，解脱也是实有的，若像这样的话，实有所作，在轮回当中呢，如果真实有一个不空的像这样的一个堪忍的这个所作的自性的话，也就是说像这样比较轮回的自性啊，或者像这样的一切诸法的这个像这样的因果的自性等等，像这样的如果全部都是实有的话，此法非能灭。那么这个此法是什么？像这样的轮回当中的这个种种的业惑烦恼法就绝对不可能熄灭的，就没有熄灭的机会了。因为这个对方的话，他也承许熄灭了业惑烦恼之后呢，可以获得解脱。但实际上呢，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一切都是实有的，不是空性的。既然一切都是实有不是空性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改变不能改变，不能够从有变成没有。既然没有这样的一种过程的话，那么就像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业，轮回当中的这个烦恼，轮回当中的痛苦，那么就无论如何就不能灭。既然像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一切法都没有灭的话，那么你的解脱从什么地方安立的呢？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因为你程序的解脱是把业惑烦恼灭尽之后才获得先前一个解脱果的。但这个时候你的业惑烦恼全部都是一种实有实实在在存在的，既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话，在生命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话，那么就无论通过什么方法去这个灭除它，都没有任何的利益的，全部都要就永久要轮回。现在众生在轮回当中，以后也必须要轮回。所以说如果程序实有的话，这个过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既然我们程序首先有着业惑烦恼，然后最后有它的灭的过程呢，那么就说明这个本身这个业惑烦恼本身就是空性的，本身就是空性的。既然就是因为它本身是空性的缘故呢，我们才可以对治才可以把它消灭， 所以说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只有从一些中法空间的角度，才能够安立这个就是这个解脱道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众生有些众生就会想，既然像这样的烦恼这一方面，业后烦恼可以灭除，灭除之后呢，现前这个解脱，那么这个解脱应该是实有的。他们就从这个角度讲，实际上这个解脱也不是实有的。为什么解脱不是实有的？这个所谓的解脱是关待于这个束缚的。啊，你这个时候呢，众生有束缚的时候呢，我们说你束缚了，然后把这个束缚解开之后呢，我们说得到解脱了。啊，这个有这样的案例。但是你现在这个众生的束缚没有了，你束缚现在已经没有，业后烦恼已经不存在了。业后烦恼没有了，那解脱是谁的解脱呢？啊，就没办法安立解脱。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中观宗所说的一切轮回无自性，一切解脱无自性，这一方面是完全都可以成立的啊，都可以成立。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只要成取空性的宗派呢，才可以安立像这样的名言和安立解脱。如果成立实有的宗派的话，永远不可能安立这个像这样的和就是这个名言和这个解脱道的。这个地方打比喻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洋焰水一样。那么像洋焰水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像水流一样的这种流动啊。真实的洋焰水我是没见过的啊。听说呢，就是据说呢，有些这个师傅看到过像这样洋焰水的，就是在这个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草原上面吧，比较这个空旷的这像这样的旷野当中呢。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必须是要这个我看好像是在这个虚妄修行当中讲洋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的要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天气比较转变的快的时候，比较转变明显的时候，这个时候通过它这个旷野的因缘，通过这个日光照射的因缘，通过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它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相对当中比较口渴，像这样的一种因缘，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出现一种迷乱的显现，那么就是在远处的草原上面或者旷野当中呢，就看见有蓝色的这个河水在流动。啊，有这样的明明很明显就看到像这样的一种河水的流动。那么实际上现在河水呢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河水呢？完全不是啊，完全不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之后呢，显现成这样这个河水的这个影像而已。实际上它是一种带有这种欺骗性的，欺骗谁呢？就这个洋焰呢，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跑死鹿吧。啊，像这样的鹿呢，看到这个洋焰水的时候，跑过去想要这个喝这个水，但是呢，跑死他自己也没办法喝到这个水的。所以像这样也同样的，这个众生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在这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他看到洋焰水的时候，他很口渴，想去喝的时候，走到近前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显现这个洋焰是一种欺骗性。既然如果是我们了解到像这样的洋焰本身是一种不存在的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想要去这个什么，想要去这个就是想寻求它，想要喝水的，像这样的这个念头也可以熄灭。然后呢，害怕这个水就是这个冲毁自己的房子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恐惧心呢，也是可以这个消灭的，因为它本身就无自性。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洋焰比喻的时候呢，轮回和解脱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法。我们只要了解一切这个所有一些轮回法啊，他们全部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全部都是空性的时候呢，也不去需求它。哎，我想追求它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法有什么作用呢？本身是空性的，没必要去需求它，也没必要的对像这样的像小乘的行者一样呢，对这个轮回的升起一个很严重的非常非常坚固的恐怖心呢，也没有必要啊，确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法本来又是一种无自性的法，所以说我贪求它或者就是说生不畏呢，都是没有必要，这个就是这个大乘这个空性的特色。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没必要对空性升起部位的道理啊，就这样讲的。下面讲第五个科判呢，主要是特别这个特别要这个教诲或者遮止呢，不要贪恋至终，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既然空性的法门这么殊胜啊，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这个贪求这个至终，单单是这个学习至终，单单是这个弘扬赞叹空性的法门，对其他的这种讲世俗地的法门等等呢，这方面就应该舍弃啊，不应该去追求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这样的想法的话，虽然这个地方讲到是对空性和其他的有中方面的这种看法，但实际上呢，如果是好好观察的话，对自中他中啊这方面有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也容易出现像这样的一种像这种观点，就基于这个本派的传承呢就是很殊胜的，其他派的传承呢就是不殊胜，而且呢就应该舍弃的，不应该去学习的等等，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种说法等等。但是如果就是说自己本身如果对各个教派或者佛法都有一个清净的心。本身呢都有个清净的心，但是呢鉴于自己的经历啊，鉴于自己的这个因缘，鉴于自己的还有种种的时间呢，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教法呢，这个时候呢不成过失的。但是呢，如果从内心当中呢认为其他教派不殊胜呢，不应该值得学习啊，应该舍弃啊，像这样就不对了啊，像这样的这种想法就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情况分析清楚。这个地方就针对这样的一种贪求，尤其贪求之中而称上他中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去涅槃的道理。
若汝贪自贫，不喜他贫者，不能去涅槃，而行不涅灭。而若汝贪自贫呢，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众生，如果就是单单的贪恋于这个自中的观点啊，自贫的话，就主要是讲这个自中空性的观点，而不喜欢其他的这个宗派，比如说广大行派的观点呐、啊，比如说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像这样唯识宗的观点呢、啊、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观点，如果根本不喜欢，单单是这个空性最殊胜，除了空性之外，其他都不要学，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产生的时候呢，啊，佛陀讲的不能去涅槃。你像这样的，你虽然你对你的自中非常非常的贪恋，但实际上呢，你根本没办法去除涅槃。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呢，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贪嗔心啊，贪恋自中而嗔恨他中呢，本身就造了一个谤法罪的舍起正法的罪。那么这个舍起正法的罪也是非常微细的啊，非常非常微细。那么越微细的法呢，越障碍自己解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烦恼性出发的，你怎么可能证悟涅槃呢？必定还要下地狱。你如果不清净这个舍法的罪障的话，必须要下地狱去感受这个果报的，去消尽这个果报的，怎么可能证悟涅槃呢？不可能的啊！一方面是这样的，一方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有贪嗔痴，有这样的贪心和嗔心呢，有这个贪心嗔心呢，你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不舍弃贪嗔的状态当中呢，也不可能去除涅槃，因为涅槃的话就是这个熄灭了贪嗔的这种这个状态。然后呢，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比较微细的来讲的话，就二行不寂灭啊，二行不寂灭的话，就是从能取所取这两个讲比较微细的这个方面的法。如果你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这个来自于比较微细的能取所取的话，那么都没有办法证悟寂灭。何况说呢，像这样的话，对自中他中有这样的这种比较现行的二取法呢，根本不可能证悟寂灭法的。所以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虽然空性殊胜啊，升起信心。升起信心去修学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在升起一个对一个法升起信心的同时呢，再对其他的法教法进行排斥，这个地方就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佛陀讲过呢，我的教法就像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蜜一样，不管是中或者边呢，你品尝的时候都是甜的，完全都是甜的。所以说从小乘的教法一直到这个密乘的教法之间呢，所有的教法呢都是对治烦恼的，没有一个不对治烦恼的教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是个学一个喜欢一个去这个舍弃另一个呢，这方面就是绝对没办法获得这个寂灭的果。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应该在我们学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比较现实的问题。所以说而且呢对像这样的问题呢必须要这个深深的扎在自己的心里才行并不是说这个了解了就够了，了解了就够了这个方面完全不足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如果像这样的观念没有深深的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和有的时候这个道友谈天的时候啊，或者遇到别派这个其他派的这个修行者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种习气就是很容易就会爆发出来。和道友谈天的时候，哎，我们的宗派确实好，其他的宗派怎么不行等等，或者跟其他一个宗派的人谈天的时候呢，哎，我的宗派好，你们这个宗派完全不行，有什么什么过失啊等等等等，说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样的过失，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时候就造下了谤法的罪业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对自己解脱有什么必要呢？对别人的相续有什么帮助呢？完全都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讲必须要把这个观念深深的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必须要执着到相续当中去，这个时候才行的。就好像就是平时我们这个像这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就是不能杀生，像这种观念呢，就是深深的已经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就马上就知道不能杀害，或者就是说自己手持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不能做不谨信的这个戒律的时候，马上就可能想得到这个，因为这个相续当中像这样的观念是很深的，所以说呢，遇到这个对境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提醒自己。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不能贪自中不能称他中的这个观念，如果是深深的扎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对境现前的时候呢，自己都会这个意念到这样的这个教法这个方面就不会造这种过失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这样的意义。那么比喻当中讲的时候呢，以前一个僧布比丘教导这个一些在家弟子，让他们出家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这个在家弟子他就说呢，我们对圣教方面呢有很有信心的，但是呢对婆罗门方面呢就是很嗔恨非常有这个大的仇恨心，所以说呢不愿意去除这个不愿意出家，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公案吧。那么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婆罗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仇恨心，不想出家呢？这个原因不知道，他讲原因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个佛陀的教团当中呢有很多婆罗门种新的这个出家者，他们而他们自己呢，就对像这样的婆罗门种姓的这个人呢，本身就很嗔恨的，所以说他们看到这个佛陀的教团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婆罗门，他们就不愿意出家了，不愿意和他们共住在一起，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理解的？也许从这个角度应该理解吧。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他们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姓方面的法都有这种排斥的话，那么肯定就没办法获得这个解脱的，没办法获得解脱，乃至于不能出家吧。就不能出家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障碍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你如果对自中贪恋、对他中嗔恨的话，这样的话也成为自己解脱的障碍，绝对是就是这个不能够顺利修行的。这个以上呢讲的这个第一个磕绊的内容。